Therefore, heavenly realm, stand your ground, and after you have done everything, to stand. Stand firm then, with the belt of truth buckled around your waist, with the breastplate of righteousness in place, and with your feet fitted with the readiness that comes from the gospel of peace. In addition to all this, take up the shield of faith, with which you can extinguish all flaming arrows of the evil one. Take the helmet of salvation and the sword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word of God. And pray in the Spirit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and requests. With this in mind, be alert and always keep on praying for all the saints. Pray also for me that whenever I open my mouth, words may be given to me so that I will fiercely make known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for which I am an ambassador in chains. Pray that I may declare it fearlessly as I should. This is the word of the Lord.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进入2019年。我常常提这件事儿，就是因为我们越来越进入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是要接近主再来的日子。我们生活在墨尔本。非常幸运的，我们这个地方呢是很安全的，相当和平的，远离战争，远离很多世界上的 trouble 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在中东有很多的战乱啊，在北韩啊，前一段时间出现很多危机，那么现在中国和大陆和台湾中间又产生危机等等的。在墨尔本这个地方呢，几乎我们没有什么危机啊，偶尔出现一个什么恐怖主义啊，什么出现这个小偷啊，出现什么这些事件，离我们好像感觉到很遥远啊。这个事情就是危及到我们个人生命安全啊，大规模的战争这种概念离我们好像好遥远。那么在这种长期的我们叫做和平的环境里面，在我们基督徒的内心当中和普通的世界上的人都非常容易产生一种享受生活了啊，很和平了啊，这种的概念。但是当我们一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无可避免的去看到一个不断的提醒，那么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的问题。我们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过去啊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受到过不少弟兄姊妹甚至于主内同工的质疑甚至于批评啊。原来有同工直接跟我说，哪里有撒旦啊，你整天吓唬我们啊，说哪里有耶稣再来，你别拿这个东西老来吓唬我们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贯穿始终的意识。其实我本来有一个视频想给大家看，但是我一方面呢整视频的功夫实在很差，另外一个呢视频稍微有一点长啊，所以我想还是算了。那么现在呢，我让大家去想象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动物世界，有没有人喜欢看动物世界的啊？有几位喜欢看的啊？我很喜欢看动物世界。有些时候我没事的时候呢，我休息，我就打开这个视频，就是这个 YouTube 里边啊。我的 YouTube 里边的很多这个记忆里边都是一些动物里边的动物世界生活特点啊，什么捕猎啊，什么东西，很多这种的视频啊，有的是比较长。那么有一个视频，大家想一想啊，就是一个生下来的这个，就是到了产崽子的时候那个季节啊，在非洲的草原上面。那么我有一种牛，我不知道应该中文叫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你知道那个角马啊，可能是反正类似于这种东西，哎， 就是好像他有胡子的啊，那种拉印 king 里边就是把他爸爸踩死了的这个那种动物啊。啊，还不是 buffalo， 他比 buffalo 小一点啊，角马吧，就算他是角马啊，管他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类似的东西，因为他是成群的啊，还有很成群。那么到了他产崽的时候，生下来的小角马啊，动物界很厉害啊，他一生下来这个角马几分钟以后他就跑的速度跟他爸爸差不多快了啊，这个很厉害啊。但是动物界里边有另外一种东西，就是食肉类动物。后来我就看啊，这个食肉类动物里边最可怕，对于食草类动物里边攻击性最强的一种动物是什么呢？原来我以为是狮子，后来我以为是猎豹，后来我以为是 hyenas， 其实不是，是一种非洲 wild dogs， 哎，叫做野狗，中文翻译成野狗。这种东西不大，大概比个狐狸稍大点儿，头很大，这个耳朵是个圆圆黑黑的，那种样子，瘦了吧唧的一个一个的啊，它的速度特别快，然后呢是一群出来啊，一出来就二三十只，然后它围住一个东西，它就它不像狮子，狮子是扑上去抱住你，咬住一个地方就咬着，然后直到把你咬死为止。这个野狗不是的。它是一群上去，这里咬一口，哪里咬一口，你看这边，嘣，这里咬一块肉去，你看那边去，嘣，这里被咬住了。这个它专门攻击这个大动物啊，就是这个，不管你是，甚至于包括是像象这种大动物，攻击你的屁股，对吧？咬住这个你最薄弱的地方。那么它一咬住这个屁股以后，这个动物它就很痛嘛，它就一甩，这个屁股就在咬一块去。然后他很痛，这边还没回头看，这边嘣咬住了，他一甩，这里砰又咬一块肉去，他非常速度快，一会儿的功夫很多地方就变成骨头了，但是这个大动物还活着，很惨。哎呀，有时候我就看到这个这种成群的大动物啊，生下这个小崽子以后，他就很，这个父母亲就保护这个小动物，你知道吧？可是当这个大动物自己被攻击的时候，这个小动物它就保护不住了，然后两三个这个野狗上去叼住这个小动物以后，就这个咬头那个咬尾，就把它就撕裂了，然后迅速就拉跑的跑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就会看啊，就是你想象这一类像角马这一类的动物，鹿这一类的动物，羊啊，羚羊这一类的动物啊，它必须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危机意识。从它一升到地上来，它一摇摇晃晃站起来的时候，它的生命就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一个被攻击、被吃掉的危险的那个状况里边。它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它一生当中都必须要有这个意识。我看到过一个很挺惨的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一只母狮子被一群野狗吃掉的那个过程，对吧？那么一只母狮子它很厉害的，对吧？那么它打到了一个猎物，它趴在那里吃，结果这时候这个野狗就开始在这里聚集，也想吃，这个母狮子就想把它赶走赶走赶走，那一群野狗就瞄准了那个他咬的那个食物以后，我不知道他咬的躺在地下是个什么东西啊，也可能是个小野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些野狗呢，同时瞄准了这个狮子。这个狮子呢，他没有跑啊，他就一直在那吃。等到那个野狗来的时候，他就哼一声，那个野狗就往后退两下，然后又上来，他叫一下退。但是慢慢野狗越来越多的时候，咱们中国人叫做好。这个好虎架不如一群狼，是吧？就是这个母狮子到了最后，他就没有这个意识，他已经打不过对方了，这时候他需要逃跑了，可他没跑，完蛋，对方上来一起攻击，也是这里掉一块肉，那里掉一块皮，几分钟的功夫，这个母狮子就没有战斗力了，结果这个一个很强壮的一个母狮子就成了猎狗的这个野狗的食物。那么在这里就是我看到，不管你雄壮像狮子， 不管你像微弱到像一个刚刚生下来的一个小角马，你必须都同时具备一个意识。什么意识呢？就是你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处在一个危机的状况里边。有很多时候你觉得，哎呀，我在山洞里边很安全。不，有很多动物是可以掏洞，把你从洞里边掏出来。我就看这个猎豹啊，这个小野猪藏在那个洞里边，它就很快它就把它扒出来，从里边唰就从里边就拽出来了。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是安全的呢？对动物世界来说没有安全的地方，对于人来说也没有安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啊，上帝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创造的这个动物界本来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可是动物界里边会出现很多很悲惨的被吃掉的那个场面。那么当我看到这个悲惨的被吃掉的场面，我说上帝啊，你也在天上看着，你看着这个场面你心里不难过吗？我说那个大动物被这个野狗吃的时候啊，都吃了一半身子了，那个牛还活着，是吧？嗷嗷的叫，我说太惨了，我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叫这个野狗干脆就把这个牛的脖子掐算了，就先叫它死掉再说嘛，是吧？为什么活活的吃它？有些时候我心里边就明白，上帝顾念的难道是动物吗？不是的，上帝是要叫人从中产生一种警觉，人要从中学习一个功课，人要知道你生活的环境不是安全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选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那么我们说以弗所书这一卷书信保罗所写的，它是在新约书信里边唯一一卷没有特别的就是遇见问题要解决问题而写的一卷书，而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边他心中挂念以弗所的教会，然后他就写一卷书要去鼓励以弗所的教会。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的重点，他的主题思想就是说蒙福的人生啊，所以保罗说一开始他就说你们各样蒙了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有写的这些属灵的福气。那么我们蒙了这样属灵福气的人，我们就要把这样有福气的人生把它活出来，不要再像没有福气的人，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的人那样的生活。那么当他把这一切都写完了以后呢，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这是今天咱们经文的第一句话，是吧？他说我还有未完的话要说，末了的话要说。那么这个突然就感觉到，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说你要预备打仗，要预备征战，要靠着主借着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军装，因为要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此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蒙福的人生并不等于是绝对安全的人生，对吗？为什么今天的主题叫做贯穿始终的意识？这个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要产生一个意识，那么不必绕圈子。这个意识是什么意识呢？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意识，我把属灵去掉就是征战的意识。今天在我们，特别是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们还有征战的意识吗？我们有危机意识，我们觉得我们处在现在随时随地我们都处在一个危险的状况里边，我们有没有这种意识？为什么叫贯穿始终呢？有些人就说你不要老是强调这个征战的问题，我们现在生活的多么和平啊，教会的弟兄姊妹多么可爱啊，哪里有征战？我就问一个问题，请问我们今天的教会安全还是当年的伊甸园安全？你看当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六天创造完了，到了第七天神说安息了，是吧？那是在上帝的安息里面，神把亚当把夏娃造好了以后， 在东方立一个园子，然后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边，安全吗？环境多么安全啊，一切多么美好啊，但是危机在里头，那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上帝说一句话，他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也就是说，那是一个杀机四伏的地方，那并不是一个在人看起来好像说你可以躺下睡大觉舒服，天天可以欢喜快乐，天天平安喜乐。在上帝的安息里边，因为创造第一天是安息嘛，在安息里边怎么可能是危机四伏，怎么可能是你甚至于会掉了性命的那么严重的事情可能发生的呢？在人的意识里边很难产生这种意识的，但是圣经里边把它记录下来，就是要叫我们知道，从伊甸园到今天，我们都是处在一种危机四伏的环境里边，就像一个角马，它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它甚至在它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它一存在，或者说它就生存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当中。你知道，当狮子、当鹿、当这个豹。当他们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们必须要喝水，对吧？他们一喝水，头必须低下来，要到水里边去，那里边就藏着要命的东西，什么东西啊？鳄鱼，那鳄鱼太可怕，对吧？那个角马在一低头喝水的时候，那个鳄鱼在水底下，马是看不见的。啊，而且这个鳄鱼也协同作战，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个鳄鱼是很孤独，一个人打仗，不是的，他一个鳄鱼准备去咬一个动物的时候，另外的鳄鱼在旁边搅那个水，那个水就起了波纹，这时候底下这个鳄鱼过来的时候，顶上的动物就看不见，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鳄鱼在旁边啪啦啪啦啪啦打水，它干啥呢？他原来他在那里把这个水搅起浪，如果水是非常平静的，他在底下走你就看见了，对吧？哎，另外的鳄鱼在那搅水，然后这个就看不见，但他渴得要命，他非喝水不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不小心，就是丧命的时候，对吧？所以征战，我们所说的征战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征战是要丧命的。很遗憾，伊甸园里边第一次征战，亚当失败了，夏娃也失败了。这个失败有一些圣经解释的这个书里边叫做犯罪而堕落，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没有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堕落，没有这么说吧？圣经说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么征战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征战有没有一个结束的日子呢？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有结束的日子，这征战不是永无止息的，这征战是有一个告一段落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撒旦魔鬼和一切跟随他的人下地狱的时候，就是基督徒被提到天上去，因为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了，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与恶脱离，再也没有这种征战。那么我们是不是到那里还有另外的征战，我们拭目以待，圣经没有给我们去明确的说明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今天这一世里边，为什么叫贯穿始终呢？这个有始它有一个终啊，不是贯穿永恒，它是贯穿始终的，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这个开始和结束就是我们人类在世界上生存的这整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里边当然就涵盖了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从我们出生到死亡的整个的过程里边。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里边必须要像一个生活在非洲草原上里边的一个食草类动物一样，甚至于包括食肉类动物，我们的仇敌 随时在我们的身边。那么这个呢，在这个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一件事。彼得后书第五章的第八节啊，他在告诉我们，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我们知道魔鬼并不是一个有形体的物体，它是灵界的，所以它是在这个世界里边几乎是可以无所不去的，它不是无所不在的，它不是上帝，但是它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去，没有东西可以拦阻它的，就像我们今天的电波一样的，我们还有屏蔽电波的可能性，我们人类没有屏蔽撒旦的可能性，所以他无孔不入，任何地方我们都逃避不了他可能攻击我们的那种可能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在神面前有一颗，就像刚才彼得告诉我们的，是谨守和警醒。那么我们把这个谨守和警醒的意识称为贯穿始终的征战的意识。好，那么这样的征战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呢？我们有这个意识，比方说征战必须有敌人，对吧？打仗那必须有敌人，对吧？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征战呢？在提摩太上次我们讲到保罗写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么从保罗的生命里边呢，我们最少看到有两方面的内容。其实任何一种征战都包括着两方面的内容，一个叫做我们说福音的征战，就是把一个人从仇敌的手中把他掳过来。保罗有这种征战，他说我们把攻破，然后把他从仇敌的手中，从撒旦的权势之下把他掳到神的国度里边来，这是一个拯救生命的征战。那基督徒都有这个征战的使命。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就像你去攻克一个堡垒的时候，你去攻克一个堡垒，你打别人的时候，对方怎么样？对方也打你。我做当门徒啊，我的尾声当年那是1986年的时候啊，在这里很多人1986年可能没出生。1986年的时候，神的怜悯啊，刚才咱们唱的那首主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最知心的朋友啊，这首诗歌，这个是河南的小敏姊妹写的诗歌。那么他有一个同工团队啊，当年1986年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地区的同工团队到青岛去呼召青岛的年轻人起来服侍。那么那时候呢，我就回应了那个呼召，委身起来，要一生一世服侍主。那么起来以后呢，就有门徒训练了。那么当时我们的传道人来训练我们，我们几个年轻人啊，就听他的训练，接受他的训练。那么训练的第一课是什么呢？身份的认知，使命的认知啊，就说我们从今以后要入伍成为天国的精兵，要去打仗。那么精兵要受训练，毫无疑问啊。那么训练的第一课是什么？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的见证啊。我们的传道人就说，好了，现在你入伍了，给你军装，给你枪支啊，给你武器，然后现在你要上前线去打仗了。那么如果你去打仗之前，你必须迅速学会做一件事，你第一件事情先学会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说先学会射击嘛，对吧？枪你得会用，对吧？有的人说管他了，学会冲锋嘛，有的人说拼刺刀嘛，怎么各种说法。我们的传道人给我们说，不，先学会挖掩体，先学会保护挖掩体。 所以你在没有打之前的时候，你先学会把沙包摆在前面，地下挖个坑，哪个地方你可以趴下，先学会保护自己，对吧？所以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你以为你完全能打赢对方，不一定，你得先学会保护自己。如果你自己死了，你一切所学的其他的征战的技能都完全没有用了。你必须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先保持你自己活着，啊，这个很重要。那么在学会挖掩体的时候，对于很多战士来说，要克服一个心理状态，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把挖掩体认为是浪费时间，我们觉得我们冲锋嘛，结果你没预备好就去打仗。很多我们的基督徒今天做事情就是这样，包括我们在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就急忙的去要去做事情，说要克服这种求胜心切啊，克服这种没有耐心把这个防护的工作做好的这个想法。因此真正要去打仗之前的时候，面对的第一个敌人是谁啊？原来是自己，是自己内心里边的骄傲、急躁、忽略等等这些东西，是丧命的那个主要原因。我讲过，就是刚才这个我看过的那个视频，就是那一只狮子为什么会被野狗吃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动物它心里边到底在想什么啊，就是它觉得它不怕那帮野狗，它藐视这帮野狗，所以已经那个野狗已经很多成群，它已经没有办法来抵抗的时候，它还不逃，所以它的自我保护意识因为它的骄傲而被打掉，结果它过高的顾及了自己的能力，结果就在那一场的较量的里边他就失败了。因此保罗他在讲到他的征战的时候，他讲到为福音征战，刚才讲到咱们查经班里边啊，说你要去打那美好的仗，是为福音打那美好的仗，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也就是说我们自我保护，人的第一敌人在里面。这个自我里边，其实从伊甸园的时候我们发现，真正到了最后失败的时候，不是因为敌人对我多么厉害，而是我们输给了我们的自己。因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以弗所书里边，保罗他告诉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那个核心在什么地方啊，他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然后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在原文里边就是属血肉和有气息的去征战，也就是说这一个征战不是我们眼睛能看得到的那一个在肉体上的征战。主耶稣曾经说过，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其实你不必太怕他，啊，相反的，那能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狱里面的，这个正要怕他。原来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有一首诗歌啊，叫做十架归路，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唱这首歌啊。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啊，这个那有血有烟雾有征战啊，这个怎么怎么。那么我们很尊重我们老一代的传道人，他们为着福音肉身受苦啊，就像使徒保罗一样，那是肉身受苦。那么在今天仍然在很多地方有肉体的逼迫，那么我们常常把这个东西把它认为是属灵的征战。那么这是不是属灵的征战呢？我们说肯定是的啊，这肯定是属灵的征战，就是肉体的逼迫使我们对于信仰产生恐惧，产生放弃。有没有效呢？有效啊。在文革期间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强大的肉体的压力之下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但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问题主要的不是在这个方面，尤其是在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没有那种外在的这个属从肉体的来的这种压力的时候，我们难道没有属灵的征战吗？其实不是的。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真正属灵的征战不是来自于属血气的，乃是与那个执政的、掌权的、掌握这个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在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来征战。那么在中文的翻译里边啊，似乎前边这些东西，比方说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是一些形容词来形容最后这一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原文里面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征战的对象啊，是一个辅数的。那么这个辅数就包括着这些执政的、掌权的。那么我们一听到执政的、掌权的，我们就会想到是当官的那些人，对吧？执政的嘛，掌权的嘛，就讲到政府，想到那些有权柄的人，是吧？其实不是的，这里执政的、掌权的是指的那些有独立意识的对象。比方说你属灵的征战，你不会去和一颗石头征战吧，是吧？这个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没有独立主权意识的，甚至于你不必要和一只猫去征战吧，是吧？它也是没有独立意识的，没有位格的存在。那么这个执政的、掌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有思想的，那么它是有独立位格的。那么这就包括着灵界的跟随魔鬼撒旦的天使，包括着人间那一些悖逆之子，邪灵在他们中间运行的那些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独立思想人格的那些东西，所以是指的这些，而不是指的世界上的那些政权啊，不是指的那个，是指的凡是有独立思想、独立位格、有头脑的、有思想的，这些有能够跟我们在关系里边影响我们的这些对象，是跟他们来征战的，特别是跟掌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在天空当中啊，在空中运行的这一些眼睛虽然看不见的，但是它是一个属灵气的，圣经上说它是恶魔，跟这个东西来征战。那么这个征战在中文圣经里边非常宝贵啊，征战里边他写了个括弧，说原文作摔跤。其实这个字呢，在这个投影里边打出来啊，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边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啊，就是这个摔跤翻译的也不对，它原文叫做教力啊，教力。这个教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摔跤的一种啊，两个人站好了、抓好了以后，一二三，开始，然后两个人就看谁能把对方推倒在地上，推倒在地上就失败了，是吧？所以这个叫做教力啊。保罗有时候说是教力争胜啊，诸事都有节制，所描述的是同样用的是不一个字，但是同样的是描述的同样一个概念。就是一种比赛啊，所以在这个比赛里边，大家有没有个图画啊？就是说两个人对抗啊，都站好了，站稳，你都想好了吗？都装好了，好，一二三，开始，就是看看两个人谁能把对方推倒到地上去。所以正是用了这个字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边，好几次提到了说要站稳了，要站稳了，要站稳了，对吧？那么就是说你不要倒。所以这种征战呢，没有攻击的，他不需要打，不需要杀，不需要什么，你只要把对方推倒了就行了。那么保罗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图画？他不是用军队两方冲啊的打仗的那种交战啊，也不是拳击把对方打到地上了，而是把你推倒在地上就完了。那么用的是教力。那么保罗在这里说要站稳了，那么到底保罗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大家想一想，用这个教力这个字， 然后说你要站稳了，然后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怎么和他打，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什么样的图画，我们到底怎么样叫做教力，怎么要着站稳了呢？我们还要回到伊甸园，回到伊甸园，回到伊甸园，我们就发现撒旦借着蛇跟女人讲话，就在那是教力了。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啊，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分享过这个一些弟兄姊妹是分享过啊，就是有一只就是这种叫做什么这个角马啊，它在天热啊，它就趴在这个水里边趴着，在那儿乘凉。两只趴那里，结果后边就来了一个鳄鱼，这个鳄鱼就一下子就冲上来了。那么这个鳄鱼呢，也可能提早暴露了他自己，这个角马就赶紧从水上往上跑，结果这个鳄鱼呢就咬住了这个角马的一个蹄子。后腿咬住了，咬到这个地咬住，然后这个角马就拼命往上挣，这个鳄鱼就拼命往下拉，两个人就拉拉拉啊，所以这个鳄鱼也不能把它拉下去，这个角马也不能把它拽上来，就这么一直在那拽。我很佩服这个摄影师啊，这个摄影师一直就在那里录这个视频，大概有9分钟啊，这个实际上这个过程6个多小时啊。这个角马就往上走，这个又往下拉，拉拉拉拉，拉了6个多小时，最后这个鳄鱼的嘴巴可能咬累了，终于他想换一下这个什么，他就这么一松口的那一瞬间，那个角马就迅速把他腿抽出来，赶紧往岸上跑。这个鳄鱼一上了岸，他的速度就不行了啊，他那个速度巴呀巴呀，他就。这个角马就虽然3条腿，这个角马就跑掉了。那么这时候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警醒，永不放弃。其实这个时候呢，两个人他不单单是一个力气的较量，也是一个心理的较量。如果这个时候这个角马就放弃了，躺在那疼得要死，我也不挣扎了。这个鳄鱼就把它拖到水里边去，就把它淹死，淹死以后就把它吃掉了。但是他就一刻都不放弃，直到他累的那一瞬间的时候，他居然就救了自己的命，脱离了那个危险的状况，是吧？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很感动啊！我就觉得这一个角马真厉害啊！然后我也很佩服这个摄影师啊，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从他开始趴到那个水里边去，他就开始在那照啊，然后鳄鱼悄悄的游过来，一下咬住，整个这个过程拉来拉去拉来，然后他就上面就说过了多少分钟以后，这多少分钟以后，多少分钟以后，最后我看那个角马累的那个地方啊，这个趴在水里边，但是他还是过了一会儿他挣扎一下，过一会儿挣扎一下，那么就到了那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啊，这个鳄鱼咬住这个角马的，他咬的可能咬累了，他想换一下，换个动作或者什么，他一松口，那个角马蹭一下就跑掉了。所以从这个问题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里边刚才我说它不单单是一个力量的较量，还是一个心理的较量。那么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有时候它表面上看起来，当然它要通过一些物质的东西来碰撞啊，但是实际上是个心理的问题。伊甸园里边撒旦借着这个蛇跟夏娃中间的这个较量，其实是一个什么较量？其实是一个心理的较量。这个 spiritual 的征战，这个 battle 实际上是一个意识的征战。所以在这里边说，我们与那些执政的，就是自己有想法的啊，可以掌权的，是自己有主张的，然后管辖幽暗世界的，他掳掠了很多幽暗世界的，然后是空中属灵气的那个邪恶的势力。这个邪恶的势力，当然它可以有力量来毁灭我们的身体， 但是他更重要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原来是一个意识里边的征战，是一个思想的征战，是一个 battle of mind， 是我们一个思想意识的征战。我们前面讲过关于启示录里边第十二章到第十三章第十四章里边讲到有两只兽在这个世界上，它要叫人在轭上在手上受兽的印记，它造一个像让人去拜这个像，然后凡是不拜这个像的都要被杀。那么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就是世界末了的一个属灵征战的另外一个图画，对吧？那么兽是表示非人性的东西，是可怕的东西，是吞吃我们的东西。但是它透过什么东西来吞吃我们呢？原来是透过去拜一个像，然后是在轭上和在手上要接受一个印记，然后说凡是接受这印记的将来就是永远下地狱的那些人。大家要小心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今天这个网络里边啊，很多人在传就是这个兽的印记666到底指的是什么。很多人说是要植在我们的手上和头上的一个疤口，是一个芯片要放在里面，有可能会植芯片啊。现在有些人就是想把这个芯片植在人的身体内，为要控制人，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因为如果你不用这个芯片的话呢，你不能做买卖。这个什么意思呢？啊，就是有些人解释这样的，就是说，他把你身体里边放上去一个芯片啊，这个芯片你自己的意识可以控制它。那你透过这个芯片你就可以银行提款啊，你可以转账，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儿。而且现在这个芯片呢根本就不用在这个用电池啊或者什么，你自己的生物就可以控制它，它可以跟世界所有的东西来联网。但是同时呢，发芯片的那一个就可以通过这个来控制你，它可以透过这个芯片和你的神经连接，它可以读你的思想，他可以知道你的想法，他透过这个来奴役你，来控制你，那这种东西，他说这个就是将来兽要做的事儿。那么如果我说等到那个时候才做这件事儿的话，那兽的能力也太有限了，是吧？其实不是的，关键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兽这个野兽，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兽啊，他要与我们征战，要干什么呢？要掠夺我们的思想，要叫我们去认同一个权威。今天咱们大家来拜，拜是什么意思？我们来敬拜上帝，对吧？敬拜上帝，拜上帝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宣称他是我们的权威。但是这个兽他要做成另外一件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给你建立另外一个权威。那个这个权威是来自世界的，他有一套的理论体系在洗我们的脑子，让我们从脑子里边来认同这个是我要追求的，这个是我要得着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的人数是不多的，相对于教会外边的人，是不是这样？教会外边的人和教会里边的人最大的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的追求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吗？教会外面的人他为什么不到教会里边来？因为他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不接受你的东西，因为他不认同你这个权威，他也不认同你所要给他的这个人生的这些准则，他有另外的一套东西在那里。那么那一套东西是哪里来的？圣经上告诉我们，是那个空中执政的、掌权的，借着地上的那些有思想的，借着地上那些能够跟我们来沟通、影响我们的，他来输入这些信息。因此，世界上的人跟随魔鬼撒旦的，他们要做什么呢？要做洗脑，用他们的思想来洗我们的脑子。说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件事情，弟兄姊妹，特别是做父母，孩子还在学校里边的， 要特别警醒教育我们的孩子，因为学校是撒旦最有效洗我们的孩子脑的地方。因为教育系统不是属上帝的，是属谁的？是属世界的，是属世界的就是属撒旦的。他们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第一，产生无神论的思想，不相信上帝的思想；第二，接受世俗思想，接受他们的追求世俗的那套理论。然后最终产生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没有对于神、对于永生、对于自己生命负起责任的那个概念，完全接受到世俗的思想。所以这一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今天这个世界使我们的父母特别忙碌，没有时间去影响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回想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我真的很后悔，我把我的孩子8个小时都送到学校里边去，特别是在小学公校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他们在肉体上的安全。我觉得我们的那个地方的学校还是很安全的啊，没有吸毒的，没有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好，他们还小，对吧？也不可能在学校里边，因为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就产生什么这个过早的这些危险的可能性，我觉得他们是安全的。其实我忘记了，其实他们真正不安全的不是他们的肉体，而是他们的心灵。所以我们就拱手把我们的孩子让给学校，让学校去影响他们每天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而他们放了学回家，我们又叫他学琴，叫他们去游泳，叫他们去锻炼，叫他们去，而我们在思想上对我们的孩子影响太少太少了。这是我们今天失去我们下一代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被忽略的一个方面，也是世俗从教会里边抢夺我们后一代下一代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利用学校教育，利用父母要忙碌你的自己的事业。而且现在世界上的影响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尽量的不跟父母沟通，又利用网络来夺取我们孩子的时间，网络里边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东西。所以我就伤心，我就看到我的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回想我养育孩子的时候，我就缺失了一个原来属灵的征战是从我们的孩子他们的洗头脑开始的。今天到了2019年，耶稣快要再来了。那么在快来之前的时候，圣经说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他们中间去，这时候属灵的征战就更加的激烈了。弟兄姊妹，今天电视、网络、各种各样的微信信息、各种手机里边的东西，其实都在跟我们进行属灵的征战，都是一个思想意识的较量。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过程里边，就可能受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价值、对我们的人生的追求产生影响。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弟兄姊妹要产生意识，即便它对你没有多少影响，它占据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知道吧？我们把很多时间都花在那里。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那个时间是一个你 relax， 是你一个放松，是你一个休息的时间，有些时候不是的，而是那些东西正在用那个时间在影响我们的思想，进行这个洗我们脑子的这个较量的过程。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告诉我们有几样东西我们要穿上这些的兵器啊，穿上这种属灵的军装。那么第一个就是真理，要束腰啊，我查了它的原文是把你束起来，把你约束起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要有真理，就好像一个腰带，这个腰带要怎么样，要系上。我们很多腰带是放在旁边的，摆设好看的，并没有系上。系上是什么意思呢？表示用真理来约束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习惯于被真理约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公平当作 护心镜来挡住自己，这个遮住自己最关键的部位。那么相反的是什么？不公义。不公义是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边，最不公义的地方，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就是我们老想赚便宜。弟兄姊妹，放弃赚便宜的想法，要公平。因为撒旦魔鬼就利用我们里边贪婪赚便宜这种方法来，怎么说呢，来勾住我们，是吧？所以我们的心里边要有一个公平的心，不去贪婪，要有一个公义在我们的里面。那些外界用什么东西利益来诱惑我们的那个，我们要小心。然后用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而且说预备走路的鞋子，这个翻译的不对，是好像鞋保护脚一样，随时准备好。当仇敌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福音时刻的记在心里啊，放在我们的意识当中，随时随地它是我们的保护，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基督的福音里面。那么这个福音下边就说要拿着信德的藤牌。那么信德在原文里边就是信仰，就是 faith， 就是你的信。因为撒旦借着我们眼前看得见的这些好处利益来诱惑我们，攻击我们，但是我们是用信来抵挡他。回到当年的伊甸园里边去的时候，撒旦说你看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好吃啊，结果夏娃就看了，就想了，觉得拿过来马上吃会对我有好处，但是他忘了主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当时伊甸园里边的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是对神的怀疑，是对神话语的忽略，不信的。那所以我们用信，就是神这样说的就一定是这样的，撒旦推去啊，抵抗他，不听他的。然后把救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啊，把这个拯救的恩典戴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不怕他啊，因为主已经一次救我们，他也要永远救我们。然后用神的道作为圣灵的宝剑，是一个进攻的唯一的，是神的道。其实这个进攻并不一定是指的我们去攻击杀死对方，我们知道撒旦我们是杀不死的，是吧？这个对方的头脑也不是我们可以攻击的来的，但是这个剑它一方面可以攻击，一方面可以保守。所以耶稣基督和撒旦在进行较量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全部是神的话。然后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并且在此警醒不倦。其实这个翻译变成了两个，要祷告要警醒不倦，原文里边是一个，就是要随时警醒不倦的祷告。这个警醒不倦是一个对祷告的状态的这个形容。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我们在整个的人生里边需要一个不倦怠的跟他之间的关系的连接，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也就是说当你面对他的时候，你自己实际上你是面对不了的，你凭着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是征战不来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随时的联系，随时的联系。当你遇见一个思想的时候，你马上祷告，主啊，这个东西对吗？这个东西是不是合乎你的心意呢？这个我应不应该这样去想呢？他传给这个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呢？然后主的话里边是怎么说的，我应该怎么去对付他呢？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思想里边随时随地要有这个意识。所以警醒怎么样？不倦。这个倦怠是最危险的时刻，是吧？那个动物世界里边你去看，那个被攻击的时候往往都是倦怠、忽略，觉得很平安，离群啊，这样的状况。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把它非常深入的一个一个的来跟弟兄姊妹去分享， 但是圣经里边把它分成了各个不同的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我们整个的一种思想的意识，要把这种东西放在我们的心里，把真理、把公义、把神的福音、救我们命的福音、把我们对他的信仰、把主拯救我们的恩典，最后圣灵运行在我们里边，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把这些东西都要牢牢的建立在我们的意识里边，牢牢的建立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放松，任何时候放松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有可能给对方攻击我们的时候。最后我要跟大家说，撒旦出现的时候是很凶恶的吗？哎，其实很多时候属灵的征战不是这个金戈铁马，那种铿铿锵锵的，不是的。属灵的征战的时候，往往是在最和平的时候，往往是在你感觉最好的时候，往往是你一点意识都没有，相反的，你感觉到被吹捧，你感觉到有利益，你感觉到很舒服，就像伊甸园的时候。撒旦出现不是以敌人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什么呢？而是比你的朋友、比你的亲人更加亲密的那个状况来出现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去听。我们在讲台上讲了很多道理，甚至我们在弟兄姊妹的沟通里边，有可能我们会出于真理、出于爱心来更正一些我们的想法。你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就有人出现你的身边了。哎呀，我知道你很不容易啊，其实你这样做我很能理解的，是吧？你看谁谁谁，他真没爱心啊，在你这么受苦的时候他还来责备你，简直这种人有没有人心啊，不要听他的。听没听过这样的声音？我们的牧师啊，我们的什么弟兄，哪个弟兄姊妹，他这最讨厌，最没有爱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啊，我在那时候他就是说的，我心里真难过，他还在伤口上撒盐。对呀，像这样的人还理他干啥，走吧，换个教会，你看人家那里多会关怀你啊。这声音在我们吹的，我们听了多友善啊，多关怀我们啊，多体贴我们啊。但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不是从上帝来的声音，就像当年耶稣指责彼得的时候，撒旦推我后面去吧，旁边就会说，你看这个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没有了人肠子，人家这么爱他，他说人家是撒旦，这样的人你还知道怎么？这种的风在我们耳边吹非常可怕。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是一个意识的较量，属灵的征战不是你感觉到敌对的出现了，相反的是你被吹捧的时候，被你安，可能被安慰的时候，可能是被人特别关怀的时候。弟兄姊妹要注意，你看他把你关怀到什么地方去，他是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真理里边，还是他体贴你的肉体，体贴人的意思，把你远离到神的旨意当中去。所以这一些东西弟兄姊妹真的是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好的建立起来，我们不给那恶者给我们攻击我们的把柄。过去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的意识很差，我们给那恶者留下很多攻击我们的把柄，使我们遭到许多的破坏。这个不是教会的破坏，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争夺，真的非常可怕。离开我们的教会不是重要的问题，离开了救恩，被撒旦魔鬼掳去，体贴肉体，走了属肉体的道路，那才是可怕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同心来仰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盼望我们在祷告生活当中有更好的建立。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的装备是重要的，当我们的圣经的真理有了一定根基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同心来祷告。那么我们鼓励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祷告会，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也可能会设立 一些其他的各种形式的祷告，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同心合意，在神面前保持一个警醒不倦的心，使我们在这个最后一程的这个征战的过程里面，我们不至于失败。主耶稣提醒我们最后啊，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之前的时候，好像挪亚的日子，那是一个孤单的日子，那是一个众人不理解的日子。但是主说挪亚与神同行，今天我们也必须与神同行。怎么与神同行？就是他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他的做法和我们做法是同时进行的。怎么能够与神同行？就是与神保持那亲密活的关系。所以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两件事情开始。第一，上次我们讲的是什么？委身。我们从委身开始，我们是属他的。第二，我们从一个警醒的意识开始啊，我们委身给他，不是你委身给他你就安全了，而是要警醒，从头到尾要警醒，有属灵征战的意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啊，谢谢你还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环境，给我们经上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这里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彼此劝勉。主啊，我们看到伊甸园的悲剧，我们看到历史历代的悲剧，我们看到今天教会的荒凉，我们看到许多的教堂一个一个的被卖了，我们看到欧洲曾经多么美好的属灵的光景，如今却成了仇敌占领的地方。主啊，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环境上相对安全的社会里面，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社会绝对不可能属灵的征战比其他的地方是更加轻松的。主，我们求你给我们那一颗警醒的意识。主啊，我们知道就算在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心灵都不一定能够保持警醒。主啊，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我们很软弱。主啊，我们真的向你承认我们很有限。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你。主啊，你在高天之上，在你的施恩的宝座那里，你伸出你大能的手，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在你里面得蒙健壮，使你的真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能够不断的起到作用，提醒我们。主啊，在这最后征战的日子当中，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至于被对方的各种的迷惑有空子可钻，使我们被他推倒了，以至于我们落在危险的状况里面。主啊，我们人有限，我们呼求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的一颗警醒的心，警醒不倦，直到你来的日子。谢谢主，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